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17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在塔利班未经一战而占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日之后，外国部队继续保护以及控制喀布尔的国际机场，惶恐的人群为了躲避塔利班而逃入机场寻求避难。五角大楼新闻秘书约翰科比星期一在五角大楼的记者会上表示，由于安全局势的混乱，卡尔扎伊国际机场的空中交通暂停了几个小时，阻碍了帮助维持安全以及转移人员的更多美军的抵达。社交媒体分享的来自机场的视频显示混乱以及绝望的局面，其中一个视频显示阿富汗人仅仅是捉住一架美军飞机的两边，而另外一个视频似乎显示有人从起飞之后美国军机上面跌了下来。五角大楼证实机场至少有两人死亡，科比说有两名武装男子在两宗分开的事件当中向人群开枪，因为构成真正而且可见的威胁，美军将两人打死。他说他们是未有掌握任何表明他们是塔利班的迹象。一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目前正在调查一架美军运输机起飞的时候有多名平民死亡的消息。据高级国防官员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锡上将星期日在卡塔尔和塔利班会面，并且警告他们说，如果塔利班激进组织试图干涉大规模转移行动，美军将会自卫。美国总统拜登在塔利班完全控制南亚国家阿富汗以来首次就此是公开发表的讲话当中表示，他毫不含糊地坚持自己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拜登星期一在白宫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候表示，美国在阿富汗的使命从来亦都不应该是国家建设。他说美国军队是为了打击911恐怖分子而进入阿富汗，而如今恐怖主义威胁已经是远远超出阿富汗并且蔓延到其他的国家。他承认塔利班在阿富汗各地取得的胜利比我们之前预想的要快，但是拜登表示，在阿富汗军队不愿意继续战斗的情况之下，命令美国军队继续战斗是错误。
Afghanistan political leaders gave up and fled the country.
拜登表示，阿富汗政治领导层放弃了，逃离了国家，阿富汗军队是崩溃。有时根本是无心战斗，如果能够说明任何问题的话，过去一个星期以来的事态发展印证了结束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介入，如今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拜登在讲话当中还表示，我们真正的战略竞争者中国和俄罗斯最乐见的莫过于美国继续将几十亿美元的资源以及注意力投入到无止境的稳定。拜登表示，阿富汗政治领导层放弃了，逃离了国家，阿富汗军队是崩溃，有时根本是无心战斗，如果能够说明任何问题的话，过去一个星期以来的事态发展印证了结束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介入，如今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拜登在讲话当中还表示，我们真正的战略竞争者中国和俄罗斯最乐见的莫过于美国继续将几十亿美元的资源以及注意力投入到无止境的稳定。美国国会议员以及是各界分析人士对美国总统有关阿富汗局势的讲话都作出了反应。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表示，拜登总统在阿富汗选择了一条危险以及是不光彩的道路，对第一场的惨败他怪不得别人，只能够怪他自己。而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沙恩则表示，在有关从阿富汗撤军的问题上面，议员是有很多个分歧，但是我们都是同意美国必须要立即转移易受伤害的阿富汗人。总统今日亦都重申了这一点，我是敦促他的行政当局尽一切可能转移他们同他们的家庭，然后再处理官僚手足，如今事关生命。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齐默尔曼就表示，在塔利班重新建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的时候，拜登将人权置于他的外交政策核心的讲法听起上来是空洞的。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战略问题主任科德斯曼则是表示，我是认为拜登所作出的有力的展述，也就是不理我们是留住几耐，我们都无法实现通过某一种的方式是建立一个有效政府以及是政体的目标。 中国军方在星期二宣布，当日在台湾周边海域举行联合火力突击实兵演练，声称这个是对外部势力干涉以及和台独势力挑衅的严正回应。有些观察人士说，美军从阿富汗撤军、塔利班迅速占领全国的事件，可能给予了一直对台湾虎视眈眈的中国壮胆。中国军队东部战区发言人陆军大教施毅表示，东部战区出动作战舰艇、反潜机、歼击机等多军事力量，在台湾西南以及在东南等周边海空域组织联合火力突击等实兵演练，检验战区部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另一位发言人中话，美国同台湾近来频频的勾连挑衅，发出了严重的错误信号，严重侵犯中国主权。这次的练兵是根据当前台海的安全形势以及维护国家主权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有评论认为，中国军方在美国扶持的阿富汗政府彻底崩溃之后立即实施这次的军演，显示中国不再认为拜登政府会在中国攻击台湾的时候会有所作为，并且以近距离实兵演练作为对美国决心的测试。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星期二开始四日的会议，预计会将6月10号通过的反外国制裁法纳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以便香港将一个法律作为本地法去实施。之前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已经表示，港府支持将反外国制裁法纳入基本法附件三并且加以实施，而且他已经是将这个意见递交给北京。在泰国警察及反政府抗议者就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处理方式发生冲突的时候，泰国首都的紧张局势正在加剧。在星期一，数十名抗议者在前往曼谷的政府大楼的时候，警方发射催泪弹以及水炮驱散他们。示威者对于巴育总理以及当局在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计划的处理手法感到愤怒，要求巴育辞职。泰国的新冠病毒感染率在过去几个星期飙升，但是疫苗接种率仍然是很低。根据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冠状病毒资源中心的数据显示，到目前为止，泰国只是有超过 7% 的人口接种了疫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主打深度报道的香港收费网媒端传媒8月初宣布会将他们的总部搬到新加坡，成为第一间在国安法下将总部迁离香港的网媒。该公司管理层没有直接回应相关决定是否因为国安法，但在声明当中说，过去六年自由的道路变得越加艰险，香港的新闻自由指数跌至全球第80名。另外有多位的资深传媒人相继离开香港或者宣布国笔，包括著名财经报章信报的创办人之一林恒子七月底宣布与读者道别，引起各界关注国安法下香港新闻言论自由还剩下多少空间。香港记者协会主席分析，如果香港当局进一步订立假新闻法，估计会有更多国际传媒考虑迁离香港。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的记者汤丽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香港最大型的非亲中报章《苹果日报》今年六月中突然被当局以国安法冻结资金，并且拘捕多名高层编采人员，不出一个月至到六月底被迫停刊，成为国安法之下首家被迫结业的传媒，超过800名员工即时失业。《蘋果日報》被迫停刊之後，主打深度報導的香港收費網媒端傳媒8月初宣布會將總部遷到新加坡，成為第一家在國安法之下將總部遷離香港的網媒。端傳媒管理層並沒有直接回應相關決定是否因為國安法，但是在聲明中表示，將總部搬去新加坡，透過線上去中心化的方式生產內容，會一如既往這樣透過深度內容呈現中港台時代脈絡，關注全球變化。聲明又表示，該公司成立六週年，自由的道路變得越加艱險，世界越來越割裂對立，長在中國大陸孕育出一片粉紅色，香港的新聞指數就跌至到全球的第80名，但是都在這六年裏面，他們收穫了超過60000名會員，促使他們去探尋新的環境，嘗試更靈活的協作方式。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據他了解，端傳媒將總部遷離香港可能不是完全出於政治的原因，當中可能亦都有關於財務的原因。不過他認為相比在新加坡，在香港評論中國大陸的自由度可能更加狹窄。
有一件事是真的，就是相比新加坡咧，就算今日喺香港呢個環境之下，新加坡嗰、那個我諗自由度都仲可以，即係係會相對高啲啦。即係你喺新加坡談論，喺新加坡談論香港嗰個自由度，肯定比喺香港談論香港個自由度會高啲啦。咁所以即係我諗多多少少亦都同呢個有少少原因。咁不過即係端傳媒又冇講先講錯啦，咁所以大家都係一個估字啦。
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學系前助理教授、獨立媒體創辦人之一葉蔭聰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估計端傳媒將總部遷離香港與國安法和蘋果日報事件有關。葉蔭聰分析，由於端傳媒主要是報導中港台三地的新聞，涉及新加坡的內容比較少，因此會得罪新加坡政府的機會應該不大，不一定是反映新加坡的新聞自由度比較大。
我想對於新加坡政府來說，端傳媒報導新加坡的內容是很少的，因為端傳媒除非他現在改變他的內容的方針，而不是他都是最主要是針對港澳啊，中國大陸啊、台灣啊，對住這四個地方啦。咁就新加坡對他來說不是一個最重要的地方，咁所以他會得罪新加坡政府的機會應該不高的。我這個我純粹從一個外人的估計啦。咁佢哋點解要選擇新加坡？我諗有很多因素考慮嘅，即未必係好簡單。你所講即邊個地方的新聞自由度會高啲咁簡單咯。好明顯就係香港就比較危險咯，
除了《蘋果日報》被迫結業和端傳媒將總部遷離香港，國安法之下多位香港資深傳媒人相繼離開香港，包括在香港生活超過35年的香港電台前節目主持人、香港外國記者會前主席韋安士已經離開香港，目前人在英國。韋安士6月30日在節目中表示，他將告別香港電台，認為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一週年的大環境之下，作為一個稍有批判性的人，都會認為不應該再留在港台。而香港電台風騷快活人主持曾志豪也都在7月中離開香港移居台灣。而最引人關注的是撰寫評論超過45年、有香港第一件筆之稱的著名財經報章《信報》創辦人之一林恆子7月29日在專欄宣布國北。林恆子表示，他在《信報》不同崗位工作了48年零27日，今日要同讀者同濟道別。林恒子沒有詳細地談及相關決定是否與國安法之下的政治氣氛有關，不過他形容是在大環境仍然有選擇自由之下作出的自由選擇。林恒子又說，他自己在過去近半個世紀能夠直抒胸臆、暢所欲言，但願往後亦都能夠舒心適意過日子。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星對美國之音表示，林恆子宣布國北可能同《蘋果日報》多名高層以國安法被拘捕有關，因為事件已經反映在香港作政治評論已經有實際可能被捕的風險。香港獨立政治學者、時事評論員黃偉國星期二，即是8月17日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上個星期已經離開香港，而家身處英國。黃偉國表示，他選擇移民離開香港與國安法有一定的關係，主要是見到過去一年國安法實施之後，《蘋果日報》結業和網台節目主持人傑斯以國安法被捕，而且不准保釋。他看到香港言論自由的急速惡化，不希望到出事之後才後悔。 王伟国表示，国安法实施之后，他估计部分国际传媒或者外资公司都会相继考虑离开香港，加上中国当局不断出手控制关于教育的补习机构以至手机游戏等等，导致股市大幅波动，相信对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都可能会有影响。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就表示，据他了解，外国传媒在国安法之下仍然未有大规模迁离香港的决定，但是如果香港当局进一步订立假新闻法，估计会有更多国际传媒考虑迁离香港。对于警务处处长萧泽颐接受亲中报章《星岛日报》访问的时候表示，2019年反修例运动是由于假新闻导致大批年轻人上街，叶任聪就认为当局是回避事件的起因。自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不少评论香港时政为主的评论员都选择离开香港封笔或者是封口，例如网络评论员萧若元、刘世良等等，已经在国安法生效之前相继离开香港。时事评论员李仪、公务员事务局前局长黄永平和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也都相继宣布封笔或者休笔。在国安法之下，香港评论界一时风声鹤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表示，中国将在今年内向全球提供20亿剂疫苗，并且向世卫组织等三个国际组织主导的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赠$1亿，用于向发展中国家分配疫苗。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最新承诺显然是为了与西方较劲，同时改善自己因为疫苗效力低下以及隐瞒疫情而受损的国际形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在华盛顿报道。
习近平8月5日在新冠疫苗合作国际论坛首次会议上面发表书面致辞的时候表示，中国将向世界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积极开展合作生产，但是他在做这番承诺的时候并没有说明这20亿剂的疫苗是否包括至今已经捐赠和出手的疫苗。中国外长王毅在8月9日在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议上面表示，中国迄今已经对外国提供了超过7.5亿剂的疫苗，未来4个月内将会继续向 COVAX 提供1.1亿剂，今后3年仲将会再提供$30亿国际援助。专家认为，中国做出这个承诺是出于多方面的原因。在6月举行的 G7 峰会上面，西方各国做出了承诺，会加大对世界其他国家捐赠疫苗的力度，其中美国将会向世界92个贫穷国家捐赠5亿剂，英国承诺捐赠1亿剂，加拿大承诺1300万剂。专家说，中国这次的承诺显然是对西方国家作出承诺的回应。另外，专家认为中国的承诺明显是为了改善自己在国际上面的声誉。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全球卫生政策中心主任斯蒂芬莫里森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这种加强中国承诺的努力亦都是为了克服新冠病毒最初出现在武汉以及他们处理疫情早期阶段的方式而给中国带来的声誉的损害。当然，最近他们正是阻挠 WHO 主导的对新冠病毒起源的调查，这些导致猜测和怀疑，怀疑中国可能在这里隐瞒什么东西，因此这个外交举措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进行的。同时，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正是考虑弃用中国疫苗，转而求助于西方国家研发的疫苗，对中国疫苗有效性的质疑，无疑使到中国的国际形象雪上加霜。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保障民主联盟项目之中中国的事务分析员白若斯说，中国的这个承诺还有促进中国卫生丝绸之路的考虑。他说，他认为中国目前做出这个承诺是因为北京领导人认为从长远地看，在多边主义和全球公共产品方面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可以带来巨大的利益。上个月财新报道，中国正是考虑引进德国的 BioNTech 研发的mRNA 新冠疫苗伏必泰作为国产疫苗的加强剂。 分析人士說，這些不單止是中國間接承認國產疫苗的功效不佳，亦都意味著接受中國疫苗的國家可能亦都要考慮引進西方疫苗作為加強針。白若詩說，使用 BioNTech 疫苗作為中國製造的不是那麼好的疫苗的加強劑，可能會浪費經濟已經受到新冠大流行打擊的國家的金錢和時間。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有多少個國家願意繼續接受中國疫苗就成為了未知之數。中國說，對外出口疫苗從未附加任何政治條件，並稱之為向世界，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提供疫苗，是疫苗作為全球公共產品的應有之義。但中國並沒有明確說明20億劑的疫苗將以捐贈抑或是出售的形式提供，向哪些國家供應。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全球衛生高級研究員、西東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王延忠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 BBC 採訪的時候表示，售賣疫苗根本不能夠稱之為全球公共產品。他對 BBC 說，中國擴展市場份額從中獲利的動機還是很大的。上個月全球疫苗免疫聯盟宣布已經分別向中國國藥集團和科興公司簽署購買協議，意味著這兩家公司生產的疫苗將會被納入 COVAX 的疫苗庫。美國國際開發處處長鮑爾7月14日在國會作證的時候表示，中國選擇向 COVAX 受販疫苗賺取利益，而非捐贈或者提供財政的協助，是相當令人震驚可怕的事。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白若詩說，中國近年來的很多活動以及戰狼外交削弱了為全球公共產品而輸出疫苗的效果。他說，鑑於中國疫苗的有效率與西方疫苗的差距以及戰狼外交目前尚不清楚，這是否有助於中國的全球的形象。他認為，如果七國集團從四國集團成員國繼續加大自己的努力來到幫助世界接種疫苗，同時中國繼續輸出疫苗，從長遠來看，這些可能會損害中國的形象，就好像中國的疫苗有效率從戰狼外交。根據位於北京的波瑞智諮詢有限公司的統計，截至8月9日，中國已經承諾向其他國家出售超過10億劑的疫苗，承諾捐贈約3800萬劑的疫苗，其中有5億9700万剂的已经送达接受国家。最近中国的疫苗有所恶化， Delta 德尔塔病毒变体7月迅速在南京市和江苏省扩散，紧接着这个月中国的15个省及直辖市亦都发现了 Delta 病毒变体确诊的案例，10日之内新增确诊超过300例。中国国内对疫苗的需求亦都非常紧迫，虽然中国工信部7月说中国新冠疫苗年产能够达到50亿剂，但是在未来不到半年的时间要再输出至少10亿剂，专家对此抱持怀疑的态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莫里森说，他并不认为他们有这样的生产能力和交货的物流，他们或者也需要6个月或者9个月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莫里森說，對於中國人來說，另外一個方面當然是中國人在內部開始了一場非常快速而且非常激進的全國的疫苗運動，這些對於中國重新開放給國際旅遊、商業、投資者等是至關重要，因此他們接種疫苗的人數達到了14億人口的一，他們的目標是今年年底注射兩劑疫苗的人口達到14億人的 80%， 他們擴大疫苗的生產主要是為了滿足他們的內部的需求。美國總統拜登在8月3日的一次公開演講之中宣布，截至目前美國已經向60多個國家捐贈了 1.1 億劑的疫苗以對抗全球新冠疫情。他說，據聯合國統計，這個數字超過了所有24個國家捐贈疫苗的總和，這些其中包括中國。拜登特別強調，美國捐贈的疫苗是免費既不要回報亦都沒有附加條件，不存在脅迫的行為。拜登又說，他6月份訪問歐洲的時候曾經承諾向大約100個中低收入國家捐贈5億劑輝瑞的疫苗，這些疫苗將會從8月底開始交付。莫里森說，他認為美國最近表現出了非常強大的領導力，他們是 COVAX 最主要的支持者，這些是毫無疑問的。拜登政府還強調，不單止繼續與 COVAX 合作，還希望繼續與非洲聯盟以及加勒比共同體等區域機構合作，以履行他們的疫苗的承諾。鮑佑斯又說，他認為美國應該繼續加大力度為世界其他地區接種疫苗，不一定要與中國競爭，而是因為這樣做是正確的，而且這樣做會帶來巨大的回報。以上是美国之音魏之华盛顿的报道。
一项研究显示，虽然中国对东南亚的直接投资在过去十几年时间里面大幅攀升，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但是中国并不是东南亚最大的投资国。不过报告预计中国投资的重要性会增加，尤其是考虑到它在东南亚的投资广度和涉及的领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在最新一份研究的报告当中表示，在2005到2019年的期间，来自中国的外国投资在东南亚增长了20倍。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投资是迅速增长，而来自其他地方的外国直接投资的临时性下降，和中国政府鼓励国内企业进行国际投资的走出去的战略同时发生。2013年至2017年的期间，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推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之下，中国企业对外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至少有10亿美元。但是研究发现，即使如此，对于整个东南亚来讲，中国仍然不是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投资国。在2005到2018年的期间，中国只是在2012年以及2018年成为该个地区第三大外国投资国。而且中国在该个地区年度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当中所占的份额仅为是第二大投资国，日本的一半。在这个时期，欧盟、日本以及美国仍然是东南亚的三大外国直接投资的来源国。根据这项研究，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是中国在东南亚投资的前三大目的地，占中国在东南亚投资总额的 57%。 中国在印尼的投资当中，占中国在该个地区总投资的是 21%， 主要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以及金属领域，其中超过1亿美元的投资项目是超过了114个，而价值24亿美元的雅加达万隆高铁吸引了中国投资总额的1/5。这个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吸引了很多的政治上的关注。中国对马来西亚的直接投资占中国在该个地区的总投资的 18%， 和新加坡持平。研究显示，老挝以及越南各从中国那里是吸引了 11% 的投资，计起上来就是占中国在东南亚投资总额的1/5。中国对老挝的投资主要集中在水电领域，在2016年到2018年的期间，老挝还是获得到中国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大型一带一路项目昆明到万丈铁路建设工程在2016年占中国对老挝投资的1/4。中国在越南的投资主要就是在煤炭业，不过由于中国和越南在南中国海的争端所引发的双边关系紧张，中国对越南的投资在2010年达到高峰之后就开始下降。柬埔寨、菲律宾、泰国、缅甸以及汶莱各占中国在东南亚投资总额的 6% 或者是更低，这些国家当中占中国在东南亚投资总额的 21%。这份报告还表示，东南亚和中国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所带来的政治机遇以及战略担忧是等量的。报告指出，那些由于经济或者政治原因对其他主要国际投资者吸引力较少的国家可能更加依赖中国的投资。在评估中国投资对东南亚的政治和战略影响的时候，这份报告的发现建议超越了当前对围绕着少数有争议的基础设施的债务陷阱贷款的关注，而是以更加广阔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报告说，他说特别是在2005年以来，中国在东南亚的投资产生了有关依赖以及脆弱性以及是战略融合的困境。报告指出，在一个外部投资来源对一个国家经济具有不成比例的重要性的情况之下， 尤其會出現對過度依賴的擔憂。中國是兩個東南亞國家柬埔寨和老挝最重要的外國直接投資的來源。和老挝相比，柬埔寨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範圍更廣，因此對中國的依賴相對是要少一些。另外一個存在著過度依賴中國投資的國家是緬甸。2008年至2013年，緬甸平均 40% 的外國直接投資就是來自中國。這個比例在2010年是達到了 68% 的峰值。在次列，緬甸軍方決定進行改革，部分目的就是減少對中國的依賴。這個研究表示，對中國投資的依賴亦都會伴隨著出現戰略上的脆弱性，不理這種的投資是資產所有權還是提供服務。另外，東南亞國家面臨的脆弱性亦都能夠是來自於中國在該個地區對中國具有戰略重要性的部門或者行業的巨額投資，譬如是電信業。報告提到了華為的案例。東南亞國家的電信供應商一直是將中國公司，尤其是華為以及中興，看作為是建設 5G 基礎設施受歡迎的夥伴。但是從2020年的年中開始，很多供應商尋求轉向歐洲的電信供應商。報告說，那些接受對中國具有戰略意義的投資的東南亞國家，在不同程度上融入了中國的戰略舞台和利益。這些投資包括融入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的大型投資項目。報告最後還作出結論說，雖然中國目前仍然不是東南亞地區佔主導地位的投資國，但是可以預期它的重要性會增長，特別是考慮到它在東南亞的大規模投資的範圍以及是領域。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利亞華盛頓報導。
俄羅斯國防部長訪問中國，並且參加了寧夏軍演閉幕儀式。這次軍演除了有一些與過去不同的軍事意義之外，同樣更加突出是政治的色彩。在寧夏軍演的同時，俄羅斯亦都同印度軍演，避免過於倒向中國。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中國同俄羅斯在寧夏青銅合演習場舉行的聯合軍演8月13日結束。俄羅斯國防部長邵伊古率領俄軍代表團12號晚間是抵達中國。負責軍事合作以及武器銷售的俄羅斯國防部副部長福明這次亦都有隨同邵伊古一起訪華。兩國國防部長在8月13日在青銅合演習場觀看了當日的演習活動。邵伊古表示，兩國空軍每年的戰略巡航以及各種的聯合演習已經是常態化，雙方應該繼續擴大軍事合作。有參加過兩國聯合軍演的俄軍將領說，中國軍隊過去在軍演當中都不比是俄軍接觸以及是使用中國武器裝備，但是中國這次卻是改變立場。中國首次讓俄羅斯軍隊在寧夏軍演當中使用中國的輪式突擊炮、裝甲戰車等武器裝備，俄軍部隊還從中國採購的俄羅斯米171武裝直升機上實施空降。兩國軍人在演習當中更加混編成員組織以及軍指揮人員實施聯合打擊行動。莫斯科的一些政治以及軍事觀察人士說，冷戰時代華沙條約的組織演習的時候通常由蘇軍將領指揮，但是成員國的軍隊一般都是在演習當中各自獨立行動，這次寧夏的軍演混編成員組以及是指揮人員的做法是並不多見。上一次在俄羅斯境內的兩國聯合軍演當中，俄羅斯已經開始讓中國軍人使用一些俄軍武裝設備，兩國官媒都將這個舉動宣傳成為是互信水平的提高。但是早在多年之前，俄羅斯和印度聯合軍演的時候，雙方軍人在對方境內早已經是相互使用對方的武器裝備。这次前往宁夏参加军演的俄军部队主要是来自和中国接壤的后贝加尔地区，众数交互。上个世纪60年代爆发边境武装冲突之后，和苏联海军与空军不同，苏联陆军的一个主要假想敌就是中国。驻扎在后贝加尔和其他的俄中边境地区的苏军以及俄军部队传统上一直都是担负针对中国的防务，这次 来自后贝加尔地区的俄军部队，因此可以利用军演更多了解中国军队。俄罗斯这次派出的五架苏-30SM 主力战机参加了宁夏军演的举动亦都十分之罕见。苏-30SM 和中国战机联合演练是对地攻击亦是躲避是雷达的追踪等科目。此举可以让中国军方更加了解这款战机的性能，特别是能够帮助中国军方熟悉印度主力战苏机的 30MKI 的特点。苏 30MKI 是俄罗斯多年前根据印度要求专门为印度研发的一款在当时非常之先进的战机。由于俄罗斯对印度是未有类似对中国这样的戒心，这个使到苏 30MKI 的战力性能要远远超过当时俄罗斯卖给中国的多款苏式战机。苏 30SM 刚刚好就是俄罗斯后来在苏 30MKI 的基础上面升级改装留给自己使用的战机。除了这次的宁夏军演之外，2018年9月由俄罗斯所组织的联合军演因为规模大同样是被各方关注。中国军队当时携带武器装备乘火车前往俄罗斯后贝加尔地区的楚戈尔演习场参加了该次的演习。但是由于那一次的演习还有蒙古军队的参加，因此这次的宁夏演习被认为是更加突出俄中两国加强军事合作。好多的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说，利用这次的宁夏军演，两国都想增加俄中关系的分量，让莫斯科以及北京在同美国以及西方交手的时候能够提高各自讨价还价的筹码。为此两国都愿意是营造出一种既好像是结盟又不结盟的模糊的气氛给外界看。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克拉姆奇申表示，从军事意义上面来讲，俄罗斯军自己是所举行的军事演习才能够称为是地地道道的军演，和中国所举行的那些的联合军演都是无法与之相比，因为俄中联合军演的政治色彩通常都要超过军事意义。克拉姆奇申表示，两国的任何联合军演都是一场重要的政治事件，而且这些的军演通常就是都用作是打击恐怖主义来称呼包装。就在宁夏军演是闭幕的前一日，俄罗斯和印度今年的联合军演亦都落下帷幕，但是俄印军演规模要少于宁夏军演。俄印军演双方仅仅是有数百名的军人参加，印度军人在演习当中是使用了俄军提供的装甲战车、自行火炮等武器装备，双方演练的电子对抗、对付无人机、攻击城镇、解散人质等科目。这次的俄印联合军演在俄罗斯南部的伏尔加加勒河的地区举行，因此是远离俄中边境。在俄罗斯境内过去所举行的多次俄印联合军演，有时就选在已是滨海边疆区邻近的俄中边境一个演习场举行。俄印军演从8月1号开始，俄罗斯选择和中国以及印度几乎同时举行军演，反映了莫斯科希望能够平衡处理俄中以及俄印的关系，不想同中国接近时而得罪印度。俄印军演亦都是俄罗斯向印度展示以及推销武器的重要机会。印度从俄罗斯采购的第一批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再过两个多月之后就开始交货。俄罗斯从今年一月起开始培训印度军人操作 S-400 防空导弹。俄罗斯亦都正在系开发研制章鱼式轻型坦克，想推销俾印度。在俄罗斯空降兵车系突击炮基础上边研发的呢款轻型坦克，可以被印度军队系部署在中国对峙的高原地区。宁夏青铜合军演之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所组织的更大规模的西部2021军演，亦都将会马上在9月登场。因此让乌克兰、波兰以及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格外警惕以及关注。俄罗斯军方较早之前表示曾经邀请中国参加这次的军演，但是一些分析人士就认为中国可能仅仅是会派遣观察团观摩军演， 因為如果中國派兵參加呢次嘅軍演，呢、這個亦都將會意味住中國會參與同北約以及呢啲東歐國家嘅直接對抗。俄中兩國都有一再宣稱唔會結盟，呢、這個可以為兩國活動係留下迴旋空間以及餘地。以上係美國之音第一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嚟報導。
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VOA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蔡枫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蔡枫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继续时事经纬环节，中共的监管风暴再次扩大，这次重拳打击的是以腾讯为首的网络游戏产业。官媒近日先是痛批网游是精神鸦片，害未成年人沉迷上网，继之又呼吁网游业者应该要多缴税。分析人士说，一连串打击行动虽然已经导致以腾讯为首的中国网游业是股价连番重挫，但是北京当局深怕游戏扩大年轻人的思想空间和自由的思维，并且催生年轻一代脱离中共僵化的官方意识形态，因此不可不禁。下面美国之音第一记者白荣光在台北报道。
中国官媒新华社主办的经济参考部在8月3日发布名为《精神鸦片竟长成数千亿产业》的文章，直指中国境内的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现象普遍，又遇中了电子毒品的瘾。民众仲援引业内人士的提醒，呼吁政府警惕网游所可能带来的危害，并及早合理规范。虽然该报在发文之后没多久就删除了鸦片等耸动的字眼，但是仍然重申网游的危害，大大分散了年轻人在学校和家庭的注意力，尤其重炮批判任何一个产业，一项竞技都不能够以毁灭一代人的方式来到发展。文中引述中国音素协游戏工委和中国游戏产业研究院所发布的2020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指出，2020年中国网游企业总数超过28万家，游戏年销售规模达到2787亿元人民币，就是430亿美元。2020年上半年，腾讯游戏和网易游戏以 54% 的和 15% 的市占率分别居于前两大的龙头。腾讯游戏2020年的营收达到1561亿元人民币，几乎是网易游戏年营收的三倍。该文又引述四川省蓝田中学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每日花费一到两个小时玩游戏的学生多达54%，其中腾讯的王者荣耀是最受欢迎的游戏，时常玩王者荣耀的受访者达到48%。在两日之后，中国官媒证券时报亦都发布题为共同维护游戏产业健康发展的评论，说网游业壮大之后不应该再继续享有税收的优惠，反而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除了保护青少年做好游戏内容之外，还可以在税收上面回馈社会。除了透过舆论问责，北京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在8月7日更将矛头对准腾讯，正式对腾讯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指控他旗下的微信产品青少年模式不符合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的规定，侵犯了未成年人的合法的权益。为了符合中共中宣部的规定，腾讯立即宣布双减双打三提倡的七项的举措，以执行比官方要求更严厉的未成年人用户线上的时间的限制，包括严禁12岁未成年人 就是小學生遊戲消費打擊用戶透過加速器登錄以及部分第三方平台買賣成年人帳號等的行為。此外，任何未成年用戶非假日的在線時間將會從 1.5 小時降低至1小時，節假日就從3小時減到2小時。據估計，全中國的網遊用戶高達6.4億人。面對這麼龐大的產業和遊戲人口，官媒一發布抨擊網遊的評論，並且揭露官方的可能整改的方向之後，騰訊、網易等的遊戲股的股價馬上應聲重挫，上個星期二的一日裏面就在港股重跌達到 10%， 直到這個星期才又跌深反彈，重回先前的價位的水準。部分網民在原創內容平台和支付發文問，清華、北大、交大、復旦這些大學生不打遊戲嗎？獲得很多網民肯定的回覆，有人率直地回答說照樣玩的，從本科碩士到博士都玩，不單止玩，還當上遊戲的主播。不過亦有網民支持當局的政策，有人貼文表示說校外培訓機構可以陸續關閉，為何政府不關閉網遊呢？尤其是王者榮耀的確毀了一代人，而家長呼籲政府重拳出擊，再不管理的話，很多年輕人都毀在成長的道路上面。根據部分網民的解讀，他們認為北京當局是看到未成年人沉迷網絡，父母難以管教，才出拳嚴打網絡遊戲業。不過範疇又認為網遊擴大了青少年的想像空間和自由的思維，這些是中共所忌憚的。范畴说，在游戏的世界里面，青少年的想象是无限地释放，可以将自己变成美国、英国、英雄、坏蛋，可以有各种角色的扮演，这些对人的思想刺激很大，所以这种想象空间的控制中共一定要缩紧，这些是思想的层次。同样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所长陈建普亦都持类似的看法，他对美国之音说，腾讯可以靠着这个游戏在短短的三四年当中有1亿多的常驻游戏的人口，这些对中国共产党来讲是不可思议的，这些在他们认知的精神文明方面是严重的威胁。就连中国的学者亦都提出中共的隐忧，中国金融学者司令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的时候表示，中国青年人比例下降，北京当局非常担忧青年人脱离官方的意识形态。他又说，严打网游业者背后是为了打压腾讯高科技民企之外，因为他们所推出的这些游戏宣扬中共最不喜欢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令到学生培养出独立的思考，独立人格，这是中共最害怕的。但是北京当局为何在这个时候出重手打击网游产业呢？陈建普认为，監管單位可能亦都藉此呼應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大河會議之中所提倡的精神文明。陳建普說，打壓騰訊王者榮耀早在2017年就開始，但是那個時候騰訊比較少，這幾年騰訊發展的速度很快，除了已經建立影視帝國，還建立遊戲產業，主要是透過購併。在過去幾年，大家只是看到阿里巴巴和支付寶，並沒有想到騰訊發展如此快。到了8月3日，這兩天又開始講精神鴉片，時間點有些蹊跷，這些可能跟北大河會議習近平講到精神文明有關，所以用這樣的方式來打擊騰訊和網易。此外，這次的監管風暴可能亦都反映出中共領導階層在習近平派系和他的敵對陣營江澤民派系之間的權力爭鬥。陳建甫認為，近日被打壓的產業背後都可以看到江派人馬所組成的特權階級，他們成為習近平派系之中的眼中釘。在這個前提之下，陳建甫預期騰訊創辦人馬化騰可能很快就會步上馬龍的後塵。陳建甫說，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龍已經6-7个月不見了，騰訊的老闆馬化龍大概亦都快要做不下去，馬化騰會退出騰訊經營階層來保命，馬雲是一個教案，當權者藉著這些告訴大家，連馬雲都可以動，這些首富在這波20大之前可能都會中箭落馬，這些產業還是會存在，只是換了個經營的階層，換的經營階層就是由習比較親近的人所掌握的。 根據彭博新聞的億萬富翁指數，馬化騰身家在近九個月內大幅縮水近140億美元，截至8月3日，他的財富規模是458億美元，減幅達到 13.8%， 略高於同一時期馬雲的 13.2% 的財富的減幅。雖然中國官媒嚴詞批判網遊業，但是中國官方態度似乎相對溫和。同樣在8月3日這一日，正值中國遊戲行業舉辦年度最盛大的活動 China Joy， 中宣部出版局的副局長楊芳在出席活動的時候致辭表示，網絡遊戲是星光電文藝理的結合體，融合了音樂、美術、文學等各種的藝術元素。他語帶鼓勵地呼籲遊戲公司結合新技術和中國藝術文化，打造出更多精品的遊戲。活動現場還推選了多款遊戲作為文化出口的典範。2022年的亞運會將首度納入電競的比賽項目，這些對中國整體遊戲產業是一項利多。分析人士認為，北京當局應不至於重挫該行業的發展的前景。他們說未來的監管重點將會放在防堵未成年人沉迷網遊的保護措施上面。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室副主任田峰在接受思想評論類雜誌《文化中環》訪問的時候指出，未成年人的保護分兩個部分，一是技術性的控制，例如騰訊所公布的措施，家長監護系統都是典型的科技性的控制。他又說未來整個社會或將會迎來遊戲分級等的技術性的控制的手段，第二就是社會性的控制。他說在這個體系裏面，政府、學校、家長都需要發揮各自的作用，以控制型手段來達到保護未成年人的生活，而非控制他的生活的目的。遊戲研究學者、中華電子遊戲研究協會前副主席劉夢飛向遊戲產業平台遊戲葡萄表示，他不是很贊同對青少年遊戲權的限制和禁止。他說玩家之所以沉浸在遊戲裏面，就是因為他並不覺得這些是簡單的消遣，他們能夠從遊戲裏面獲取的其實非常豐富多元，而且和他們作為人的本質緊密相關。從這個角度來看，劉夢飛說各界應當尊重玩家的主體性，而非強加限制，未成年人亦都要嘗試學習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中國遊戲產業蓬勃發展，除了為中國帶來數百億美元的收入，亦都有利於帶動中國文化向外輸出。雖然亦都有不少國家開始注意到中國這樣的軟文化的入侵。位於加拿大的創新未來中心聯合創辦人阿比舒爾普拉卡什指出，對中國來說，遊戲是一個建立全球勢力的新工具。他透過電子郵件向美國之音表示，遊戲是新形態的民主與地域政治，中國可以透過好幾個方法藉著遊戲影響世界，包括限制談論一些議題，例如台灣，或者將中國機構譬如上海合作組織或者亞洲投資銀行納入其中。中國可以影響大眾的想法和意見。另外一項方法是中國可能透過控制遊戲的主題，或者營造出中國對抗帝國的鬥爭。此外，遊戲亦都令到中國的數字人民得以跨出國境，這些可能亦都是各國未來可能要防範之處。普拉卡什指出，中國亦都可能透過遊戲營銷數字人民幣。中國已經在幾個城市之中進行數字人民幣試驗的計劃，但是要真的成功，要比數字人民幣全球化和遊戲結合是一個絕佳的機會。遊戲的經濟骨幹可以完全由數字人民幣掌控，令到玩家用數字人民幣買遊戲保密服務，這些會令到數字人民幣以想像不到的速度融入世界。以上是美國之音白榮光台北的報導。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在8月9日發布一份最新的研究報告，顯示全球變暖是幾咁嚴重又好快速，各國領袖2015年制定的氣温上升 1.5 攝氏度的上限很可能在2030年就被突破，這個比該委員會3年前作出的預估加速了10年。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松仁在華盛頓報導。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表示， 呢份報告係向人類發出嘅紅色警報，而且警報聲震耳欲聾。佢強調，化石燃料燃燒同埋森林砍伐造成嘅温室氣體排放，正度扼殺我哋嘅星球，並使到幾十億人面臨直接嘅風險。全球暖化正度影響地球上每個地區，其中好多變化已經不可逆轉。各國領袖2015年在巴黎氣候暖化問題舉行高峰會，並達成以將全球升溫幅度控制在 1.5 攝氏度之內為目標的巴黎協定。這個升溫 1.5 攝氏度的目標是指在全球工業化前19世紀末平均溫度的基礎上升溫 1.5 攝氏度，而我們目前的地球氣溫與19世紀末相比已經上升了 1.1 攝氏度。科學家認為，全世界必須在2030年之前完成全球碳排放量減半，並且在2050年之前將碳排放量歸零，否則就根本沒辦法實現將全球升溫幅度控制在 1.5 攝氏度之內的目標。而氣溫一旦突破了這個精心計算的上限，就將會為地球很多地區及其整個人類帶來災難性的後果，情況絕對越來越差。美聯社引述報告共同作者、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心資深科學家林達免恩斯的話說，你無處可逃亦都無處可避。這份由234位科學家起草的長達3000多頁的報告指出，氣候暖化已經加速了海面的上升，而且導致諸如熱浪、干旱、強降雨以及洪涝災害的極端天氣的持續惡化。一方面熱帶風暴越來越強，降雨量越來越大，另一方面北極冰層在夏季融化，連永久凍土亦都開始融化。報告說所有這一切都將會繼續惡化。聯合國發表的報告還指出，隨著地球溫度的持續上升，很多地區不單止遭遇極端天氣，而且會同時遭到多重氣候災難的襲擊。報告共同作者免恩斯表示，美國西部地區目前遭遇的極端高溫、干旱和森林大火就是這種多重災害同時襲擊的例子。極端高溫亦都在希臘和土耳其造成大規模的火災。報告的另一位共同作者羅格斯大學的鮑勃考普向美聯社表示，到本世紀中葉，海平面已經確定將會上升15-30公分。報告指出，地球上的氣溫上升都與二氧化碳和甲烷等氣體排放有直接的關係。氣溫每一個攝氏度上升，自然界的因素最多只是佔 0.1-0.2 攝氏度。報告根據世界各國碳排放減緩速度的力度大小，對世界未來氣溫上升的情況做了5種不同的預測。其中3種預測都認為，地球上的氣溫將會持續上升，並很可能與工業化前溫度相比上升超過2攝氏度。報告列舉的最壞預測就是，地球上的氣溫到本世紀末將會上升3.3攝氏度。報告另一位共同作者加州突破研究所氣候變化部主任扎克·霍斯法澤對美聯社說，出現這種最壞情況可能性看來已經越來越不大了。我們當然越來越不會很幸運地讓氣溫低過我們的預測，霍斯法澤說，但同時如果我們切實降低排放，我們陷入更加悲慘狀況可能性亦都已經顯著降低。全球目前已經有100多個國家非正式作出要在本世紀中葉實現零排放的保證。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今年11月份將會在蘇格蘭舉行，各國零排放談判和承諾將會是大會最重要的議題。聯合國的報告強調，這些承諾都是至關重要的。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好了，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聽眾朋友，美國之音今晚第一個鐘頭的粵語節目就播送到這裡，不過我們馬上會繼續播送第二個鐘頭的節目，請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粵語廣播，我是劉耀玲。